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走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上半年中共对129名法轮功学员强行抽血，河北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刘维利被枉判十年，曾陷七年冤狱江苏雷江涛又被枉判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获知大陆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后，其中至少12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强制非法抽血采集血样 DNA。 非法抽血涉及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2个城市，其中非法抽血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是上海市55人、湖北省20人、山东省14人、湖南省10人。非法抽血人数最多的城市依次为湖北武汉市18人、湖南长沙市6人、山东潍坊市4人、四川成都市、遂宁市各3人。2020年7月以来，吴小杰、吴玉琴等几十名上海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以欺骗或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制采血。据说中共要建立全国法轮功学员活体 DNA 数据库，上海警察声称这是国家规定。中共警察利用清零行动强制法轮功学员签名放弃修炼，不放弃信仰不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采集个人信息。据熟悉这些案件的律师说，血液采样似乎不是例行的身体检查，而是在非法的收集人们的生物样本。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被曝光后，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抽血验血的恶行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持续着，中共警察无故扰民、强制采血、绑架、骚扰是犯罪行为。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12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丰润区、路南区、天津宁河区出动近百名警察，对50多名法轮功学员同时绑架、抄家，其中13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滦南县法院，他们是刘维利、张志兰、王慧玲、刘金英、李玉英、胡应仓、童秀兰、吕丽发、左德生、崔树玉、侯建广、王宝柱、毕冠琴。13名法轮功学员于2021年7月20日在唐山市滦南法院被非法开庭，其中刘维利被枉判10年，张志兰被枉判7年，左德生被枉判2年6个月，王宝柱被枉判11个月，吕丽发被枉判6个月，毕冠琴被枉判6个月，王慧玲未宣判。丰南区法轮功学员董建全于2020年10月25日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雷江涛先生2020年6月18日被涟水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2021年3月10日雷江涛被清江浦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后上诉，7月21日雷江涛被淮安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雷江涛今年42岁，毕业于河北衡水师专，是数学系计算机班的高材生，曾获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三等奖。雷江涛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在家里孝敬父母，在工作单位有口皆碑。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雷江涛多次遭到残酷迫害。2003年当时24岁的雷江涛到北京探望朋友，被北京国安特务破门而入实施绑架。雷江涛被铐上手铐，从楼上抬下来塞进车里，一人坐在雷江涛身上，两手按住他的脚，另一人用脚使劲踩住他的头。到了国家安全局看守所，雷江涛又被警察拳打脚踢，左半边脸被打得肿胀，眼睛几乎睁不开，左耳听不见声音，警察用电棍电他的腰、脸、嘴，手铐勒进肉里，一直把雷江涛折磨到深夜两三点钟。后来 警察一宿不让雷江涛睡觉，强迫他或蹲或站，直到雷江涛被折磨得浑身麻木，失去知觉。2004年，雷江涛被晋州市法院枉判七年，被非法关押期间，雷江涛被迫害得浑身长满疥疮，奇痒无比，整夜不能入睡。雷江涛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警察用橡胶棒暴打，并用鞋刷撬嘴灌食。后来雷江涛又被铐上背铐。2004年，雷江涛被截入河北省冀东监狱，一度被折磨得生命垂危。如今雷江涛又被清江浦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国政要赞佩法轮功，瑞典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期间，世界多国政要、人权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和社团领袖、专家学者、各界民众大声疾呼制止中共迫害，并向法轮功团体表达敬佩和感激。他们表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服役社会，为世界带来希望。中国问题学者、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表示，法轮功学员坚定不移地反抗中共暴行，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尊重和支持。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的意志必将取得胜利，中共邪恶政权必将灭亡。新西兰直接民主党总秘书长克里斯纽曼指出，法轮功修炼者是人类走出被恶魔影响的道德沦丧的历史危机的最大希望。澳洲联邦参议员艾瑞克·阿贝兹称赞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如希望的灯塔，鼓舞着其他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人们。阿贝兹呼吁，有幸享有自由的人们绝不能沉默，绝不能对迫害视而不见。里根时期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弗兰克·盖夫尼感谢法轮功学员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对所有热爱自由和自由世界的人构成的严重威胁。盖夫尼指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行动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结束中共暴政，全世界人将面临怎样的未来。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帕特里克·迪米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反抗，因为这个声音是正确的，这是忍让的声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慈悲的声音，我全心和你们站在一起。加拿大前参议员康西里奥·迪尼诺从20多年前开始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在集会发言中表示，他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描述法轮功学员所走过的漫长路，这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坚持下去的力量。他说，能和你们在一起是一种荣幸。台湾立委刘建国说，不止在台湾，在很多的国度里面也都看到这些学员在更多的场合活动里面真实展现出真善忍的至高境界，用行动来展现他们坚毅坚持的精神。美国联邦众议员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颁发国会褒奖令，表示认同并尊重法轮大法这一平和的修炼功法。他说，法轮大法修炼以真善忍为原则，这是超越文化、民族、种族、性别和年龄的普世价值。德国国会议员、社民党团外交人权事务副主席海因里希感谢法轮功学员付出的努力。他说， 尤其是法轮功受迫害22年之际，感谢你们的努力，这极其重要，哪怕困难重重，也请你们坚持下去。2021年7月25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有14位中西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的同时，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及参加各种反迫害活动的修炼心得体会。青年法轮功学员南希交流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弟子如何抵制安逸生活的诱惑，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另一位青年学员安妮谈到，常人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我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遇到事情先找别人的错，找别人的错实在是太容易了，相反找自己就难了。通过认真阅读法轮功书籍，他在这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与会的学员表示，每篇发言稿都质朴感人，让自己看到修炼上的差距和不足。学员们深深感谢师恩，并彼此互相勉励，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不懈怠。法会在祥和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9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上个世纪经历过法西斯酷刑的人已经渐渐都逝去了，无论施暴者还是受刑者几乎所剩无几。国际社会人们对酷刑这个词的感受可能不像当年切身体会过的人们那样痛彻心扉。然而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7月20号一直到2021年7月的今天，整整22年过去了，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对全国各地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直施行着非人的折磨和残害。而这种迫害发生在各个关押场所，如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地。法轮功学员不仅承受着各种刑具，比如警棍、皮鞭、手铐、脚镣、老虎凳、钉、针、锥、牙签等迫害，还有各种酷刑等，如烧、烙、烫、熨、暴晒、冷冻等，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而且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警察用自制的塑料管钻空插进法轮功学员肉体等，还有更没人性的强奸、轮奸，以及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等等上百种酷刑。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下面仅举几个酷刑实例，让大家感受一下当今21世纪时期仍然存在的中共的残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和火打交道，难免被烧被烫，那种疼痛的感受很多人都体验过，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无意中被烧被烫的。当一个人故意用火烧人，用开水烫人，用烙铁火钩烙人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恶、狠、仇、恨、毒、疯狂等邪恶之气达到了极点，那就是完全失去人性的魔鬼表现。在中共监狱里，中共警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之一就是烙刑。湖南岳阳62岁的法轮功学员罗继川老人被恶警吊住后，用2000瓦的电炉将2把起子烧红，在罗继川老人腹部、胸部、背部烙了48道印痕，老人全身严重烙伤。再有，大家知道砖瓦厂的烧红的火砖一块块都像灼人的烙铁， 范家台监狱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廖元华先生推倒在火砖堆上，顷刻间皮肉的焦烟和惨叫声一道窜起，廖元华当场昏死过去。警察却变态的狂笑道，没有图像，没有声音了。在安徽宿州监狱里，警察把法轮功学员胡恩奎先生的双脚强行按在灌满滚烫开水的热水袋上面，长时间不放开，造成他左脚深三度烫伤，骨膜烫死，小脚趾终身残废，右脚深二度烫伤，骨膜烫死，双脚不能用力，成畸形，终身残废。说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除，很多人总觉得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先生遭警察绑架11天后，家属被告知年仅45岁、健康乐观的高一喜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用了两条毛巾仍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这一事实，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国际追查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证实了。更令人震惊的是，朱家斌说，他就没把高一喜当人看，直言不讳，他们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将器官卖了，这样来钱快。触目惊心，一个政权在全国范围大肆推广这样的酷刑，这个国家不危险吗？刚刚所谈到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酷刑限于其残暴血腥，就不再次赘述了。在中共之下，法律早就成了中共欺骗中国百姓的幌子，这些中共官员、执法人员都在故意杀人、折磨人、残害人，都在严重践踏法律，视人命如草芥。但是面对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法轮功学员仍然严守真善人信仰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他们超凡的隐忍和慈悲，用生命和鲜血始终如一地在努力唤醒着人类的良知。这是地球上大善和大恶的决战，天灭中共是中共自己招来的报应，明智的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避免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成为中共的陪葬，从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 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悲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混小子脱胎换骨。一个打爹骂娘偷东西谁也不敢惹的混小子，30岁身体就不好了，为了缓解病痛，他又染上了酒瘾，一天一斤白酒，喝完了就耍酒疯。这么个人能改变吗？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9岁时，因为三叔家一直没有孩子，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了我三叔。我三叔三婶都很宠我，虽然我3天2头闯祸，但三叔怕我记仇，从来不打我。从小到大，没有人跟我讲传统文化中怎么做人的道理，我做事只顾自己眼前痛快，从不管别人的感受，谁要惹了我，我铁定跟他没完。18岁那年，我当了半年知青，然后就去当兵了。在部队里，我也没少惹祸。从部队复员后，我回到家乡电厂工作。那时，打架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我们工厂建在山边，上夜班时，我经常和一帮同事到附近山上偷农民地里的菜吃。我家盖房子需要暖气片，那时正好工厂刚建厂，暖气片都堆在外面，而我家和厂子就只隔着一条马路。我就趁着天黑去偷了10多片暖气片，安在了自己家里。我脾气不好，一遇事就失去理智，在单位里和社会上横踢竖打，在家里就打媳妇儿，打老爹，还跟老妈撒泼。那时的我真是恶名远播，当地基本上都知道我这个混小子，我自己偶尔也会觉得自己做得过火不对，可我也没辙，这脾气一上来根本就管不住自己。30岁左右，我腰椎下三节骨质增生，还严重的偏头疼，长期睡不好觉。那时我是天天提不起精神，我甚至觉着活着真的没啥意思。为了帮助睡眠，我开始喝酒，哪知越喝瘾越大，到后来发展到一天要喝一斤白酒，要不是家人控制，一斤白酒都不够我喝的。酒一喝多了，就开始耍酒疯，谁说话不顺我心，我张嘴就骂，还砸东西。本来家里人就怵我，这下更没人敢惹我了，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虽然谁也不敢惹我，但我的心里却从来都没有因此觉得开心。我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也不知道人这辈子到底在折腾啥，为啥活着。我岳母有脑动脉硬化，而且骨质增生也很严重，从颈椎到腰椎，整个脊椎的每一节都长了骨刺，不能平躺，一躺下就疼得要命。这病把他折磨得够呛，中医西医都看过了，怎么也治不好。为了治病，岳母练过了好多种气功，都没有啥效果。1996年，岳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第一次去看大法师父的讲课录像时，坐那儿1个多小时，一点没动，直到听完了第一讲。听完后，他才突然反应过来，怎么今天坐了这么久，脊椎一点都不疼呢。从那以后，岳母的脊椎骨刺消失了。岳母的病好了以后，就老是跟我和我媳妇儿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好，还送给我们法轮功的书，叫《转法轮》。我们虽然觉得岳母的病好得挺神奇，但也没太当回事儿。一天，岳母又来到我们家，说这几天练功点要放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像，让我们也去看看。这回我和媳妇儿没有拒绝。没想到的是，看大法师傅的讲课录像没多久，一件件神奇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刚开始看师傅录像的那几天，我还经常喝酒，每天是带着浑身的酒味去的。其实以前我好几次想戒烟戒酒， 可是因为瘾太大，就是戒不了。看录像看到第七讲时，我知道了修炼人不能抽烟喝酒。回家后，我媳妇儿也提醒我说，练功了就不能再抽烟喝酒了。当时已经看了七天的录像，我觉得法轮功的确挺好，既然不让抽烟喝酒，那就不抽不喝呗。就这么一想，多少年戒不掉的烟酒竟然一下子就戒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瘾了。我和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以前长期折磨我的严重偏头疼和腰疼也都不知不觉的好了。我觉得这法轮大法真的是太神了。练功不久，有一天早晨，我正练功呢，当时天刚蒙蒙亮，突然我看到眼前有红色的亮光，我还奇怪哪儿来的亮光呢，后来这亮光就变成了特别刺眼的强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闭上眼睛还晃。后来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这就是天目开了。又过了几天，也是我在练功时，我感到了有只大眼睛叽里咕噜地咕噜到我脑子里了，感受非常真实。从那以后，我的天目再看东西就不觉得晃眼了，而且像看电影一样清楚，还能看到《西游记》里的故事，看到唐僧在爬山，看到大法轮，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奇妙景象。师父在《转法轮》这本书里说，人的天目开了之后会出现一种状态，被光晃得很厉害，感觉刺眼，其实不是刺激你的眼睛，而是刺激你的松果体，你感觉到好像是刺眼了，那就是你还没有这只眼睛，给你下上这只眼睛之后，你就不会感到刺眼了。我们一部分人会感觉到看到这只眼睛。我开天目的过程就跟师父这段法理说的一模一样。修炼法轮功不仅让我身体健康了，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知道了不失不得的道理，明白了偷电占便宜是要失德的。从此以后，我不但不再偷电，每个月还主动交电费。收电费的人是我单位的一个同事，他一直都不好意思照实收费，每次都是象征性的收一点就算了。我和媳妇儿修炼大法后主动如实的交电费，这位收电费的同事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说我们练了法轮功确实和别人不一样。我从师父的讲法中还明白了发脾气打人骂人都会给人家得，自己会造业，想想自己以前不知道失了多少德，造了多少业，于是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改掉自己的坏习气。在单位里，只要是厂领导分配给我的活儿，即便有些本来是不该我干的，我也不再挑三拣四找领导理论了，都会好好的完成任务。在人与人的恩恩怨怨中，我也越来越能忍住自己的坏脾气，善待别人了。全场上下的人都知道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整个人全变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霸道了。四五年前，父亲生病了，我们赶回老家去照顾他。吃饭时，表弟说二十多年前我家盖房子时，他曾经借给我们3000块钱，让我们把这笔钱还给他。二十多年前，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100来块钱，3000块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借过这笔钱，我们也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且表弟家也在农村，他家孩子多，生活条件很困难，根本不可能拿出3000块钱来借给我们的。如果是不修炼的话，我是绝对不可能认可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的，更不会给他拿一分钱。但修炼后，我和媳妇儿都知道，修炼人遇到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事肯定是有因缘关系的。表弟突然一口咬定我们欠他钱， 那说不定我们哪一世是欠他的，现在通过这种形式把债给还了，所以我和我媳妇儿决定把这笔钱给表弟。游完钱后不久，我们又回到老家去照顾生病的父亲。这次见到表弟，他对我说：你真变成好人了，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我和表弟从小一起玩，我以前什么德性他最清楚。是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这事我肯定要跟他掰扯掰扯，想随便冤枉我赖我的钱花，没门。可如今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要按照师父教的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不能跟他再计较了。周围的人都说我脱胎换骨了，他们都知道这是法轮大法彻底的改变了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谈到礼，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讲礼貌，谦让他人，或讲再高一点就是有规矩。全世界的人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化最鼎盛的汉唐时期，更是让人都为之向往和崇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所谓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过度依赖科技的现代人开始注重现实的得失，对礼仪的认知逐渐淡忘了真意，思想和行为上也堕落得完全背离道义，致使礼仪之邦这个词仅仅成为一个缅怀中国古代文化鼎盛的词语了。一，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事，从礼，履，足所依也。根据说文的解释，礼就像人穿的鞋子，如果不穿鞋就会光着脚，而人当然是会穿鞋子的，那谁不穿鞋呢？早期的原始人类不穿，因为那时还没有文明，再有就是禽兽了。也就是说，人是因为有了文明，有了礼，而区别于禽兽。禽兽嘛，弱肉强食，再高的智慧就没有了，是完全不能和人相比的。人是最珍贵的，是有智慧的。但正因为有了智慧和丰富的思想，同时也会产生不好的自私的思想。于是神给了人这个礼。那为什么说是神给的人呢？二，士字部。礼的部首是士，说文解字中说，士，天三古体，天垂象，见吉凶，所以士人也。凡士之属皆从士。三古体，日月星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是神事也。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化，也就是观测天象的变化，以告示人们天下会发生什么变动，来提示或者警示人。也就是说， 古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先进设备时，依靠天象变化来判断天下之事。那时候古代可没有现在的污染那么厉害，古时候的人们没有机械化的工业，所以天空非常清澈，浩瀚星辰都是尽收眼底的，想看抬头就能看到。那么天象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谁给它的力量去变化呢？是人类自己吗？我想人类在这浩瀚的宇宙中太过渺小了，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说文中最后提到的是神事也，证明了是神利用变化日月星辰的方式来给予人提示或警示。说文解字中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奇，地奇提出万物者，能够创造出万物生命的就是神和奇，他们都是造物之主。我们也是万物生命中的一份子啊，还是最有智慧的，最接近神的。因为古时候流传下的造人故事，几乎每个种族的造人故事的内容都是神按照他们的形象特征来创造人类的。三，礼。正体字的礼右边是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之子，是神亲手创造的结晶，我们的身躯和思想更是象征着神的智慧。打个比方，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会给予厚望，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神也是如此。于是神利用天象变化来告诉人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那时候的古人是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的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围绕神的意志去做的，并且他们懂得珍惜神的恩赐。我们看礼字的右边部分，礼，古文礼像许多打着结的玉串，表示击鼓献玉，敬奉神灵，于是有了祭祀的活动，敬天地，敬神明。小到平民百姓，大到王公贵族，祭祀的活动从未缺席，不是谁去强制他们这样，而是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心怀感恩，并将这种意志传给下一代，也证实了古代最早时期是存在半神半人的文化。现代被党文化简化后的汉字变成了礼，右半部分变成了个竖弯钩，完全改变了礼字的真意。如今文字之所以不受重视，原因就是被简化后，很多字的意义现代思想无法解释，或者解释出来和原意是相违背的。对现代人而言，文字仅仅只是表达工具，知道表面意思就行，没有研究的必要。去掉了礼，也就去掉了人对神的敬意，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概念，甚至极端到出现了无神论。所谓的无神论，无非就是抓住了一个把柄，那就是科学认识不到，肉眼看不见的，就认定是不存在的。这个理由，我们稍微跳出这种逻辑来看，就很牵强。我们从说文解字中就可以发现，所有是字部的字的解释都是与神有关的。礼，履也，所以是神之福也。福，福佑也，对神礼敬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而有福分。祥， 祥和的祥，福也，喜，喜礼吉也，行礼或吉也，因为向上天行礼，表达尊敬而获得吉祥，等等，还有很多这类的字，我们不一一举例。古人用这些字告诉后人，礼敬神明就会得到神的护佑，按照天道去行事，神会赐予福分。说看不见神，所以就不存在，可以肆无忌惮，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做事就不考虑善恶因果，只要自己快活，想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此反其道而行，那就用灾难来制约人，瘟疫、战乱、自然灾害，反正是不让他们再败坏下去，不好的只能被销毁。我们去查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点，产生灾难的前提都是这人变得不好了。那要是人人都向内反思，做好自己，提升道德，哪还有灾难呢？谁会去惩罚好人呢？所以，证明神存在的事情，从古至今数不胜数。最最明显的就是文字，古人将宇宙的一切用文字来向后人证明，这是不可否认的。神其实给人很多次机会，纵使有天灾的惩罚，还是留下了很多可挽回的人。就像我们的父母，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违背他们意愿或伤害他们的事情，也许他们会用家法打骂我们，可他们爱护我们的心是不变的，依然苦口婆心地劝教。于是神派下来很多人，给予他们超凡的智慧，用言行来启发唤醒还在迷失的人。例如古代的圣王明君尧和舜，禅让的故事传为佳话和典范，商汤的宰相伊尹，周王朝开国宰相姜尚姜子牙，开创儒家学说的圣人孔子，汉朝的兵圣韩信，三国的诸葛亮，不出茅庐便知天下事，明朝的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对话被记录下来的寓言之作《烧饼歌》等等。甚至人在极其败坏的情况下，神不惜亲自下世度人，经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只为让人醒悟，返回原来的本性中去。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耶稣创立基督教，老子创立道教，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流传的法轮大法，都是神给人挽回滑下来的道德，返回善良本性的机会，盼望着人类能够早早醒悟，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己生而为人的真正原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